耶稣是真道的彰显。这圣经就是绝对不变的真理，这就是真理是什么的根基。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神的话就是真理，是绝对的真理。真理是不可变的，它不会因人而异。你不能说那是你的真理，但不是我的真理，那是谎言。有一个绝对的不变的真理，任何让真理变得随意，以便你能改变它的事，像以前这样做是错的，但现在没问题等等，那些绝对都是谎言。我分享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中，你们晓得的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我们继续读这些经文，一直到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那里说魔鬼是一切谎言的始作俑者。所有的谎言，一切的谎言，每一件事，不仅是明目张胆的谎言，还有任何歪曲，任何隐瞒真相的事，都是谎言。创世纪第三章，撒旦来对付亚当和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他开始挑战神的话语，因为在他们与罪和失败之间有神话语的保证，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他们犯罪之前，必须先违背神的话语。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不来这里，你可能会错过这些，即便你来了，你也可能会错过，因为这与今天人们的思维方式截然相反。对于你生命中任何领域的失败，神已经应许给我们的祝福，他应许我们已经胜了世界，这些祝福会临到我们，追随我们。我能继续说下去，我们若是没得着这些，肯定是你在某些方面越界了，违反了神话语的原则。如果你稳行在神的话语中，没有跌倒，当然没人能十全十美，即使是我们在努力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你也会偶尔受挫，但如果你能完全遵行神的话语，我保证你会非常成功。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也就是说，当你昼夜思想，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因此无论任何领域，在你和失败之间都有神的话语，你得以某种方式违背神的话语才能失败。谢谢你们雷鸣般的沉默。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一点，他们认为你没法成功，你做不到。他们认为现在是流感季节，我会得流感，我越来越老了，得生病了，他们就这样接受了。当你那样做时，你就违背了话语。你有这样的应许，像摩西一样，在申命记三十四章七节中，他120岁了，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他生活在不如我们的旧约之下。你能行走在健康里，你不必生病，你不必有这些问题。嘿，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但我想说的是，神的话语是必不可缺的。撒旦做任何事之前，就像对亚当夏娃，他必须先来攻击神的话语。神岂是真说？他说的真的是你想的那个意思吗？我向你保证，在你失败之前，你多少都忽视了些神话语的真理。经上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如果你站在神的话语之上，即使大山挪开，你也会没事的，因为你站在神的话语之上。我们必须把神的话语放在第一位。我们要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但先来看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第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信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有很多人认为神不会定世人的罪。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但他们却认为这适用于所有人。神给你一切，所有的祝福都是借着耶稣来的。如果你没接受耶稣成为救主，没有重生，甚至在你重生之后，如果你不仰赖依靠耶稣，如果你想靠自己的良善从神那里得着，你就得不着，一切都要通过耶稣。所以这里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有些人认为耶稣是个好人，是很好的榜样，他们坐在那里争论，但他们就不相信他是神。嘿，我都没时间来告诉你这有多糟糕，这简直是朝耶稣脸上扇了一耳光，太糟糕了。这比同性恋、通奸、撒谎、偷窃和谋杀更糟糕，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个好人，但他不是神。经文教导说他是神，经上讲到，因我们曾是死的，他来代替我们的死，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我向你保证，如果耶稣只是个好人，他就不用来这世上，你能用其他方式接近神。他来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没得选择了。如果你把信心和信靠放在你自己的身上，那就成了最终之首，就是自义。唯一被耶稣真正责备过的人，就是那些假冒为善的宗教分子，而妓女、罪人、税吏，他会怜悯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宣扬自己的良善，他们知道自己有罪，需要帮助。但是宗教人士憎恨耶稣，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得救是基于自己的良善，那是最严重的罪，什么都比不上这罪。多数人不这么想，但经文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已经被定罪了，因为你不相信神独生子的名。第十九节，这就是定他们的罪。光来到世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是神的光，他来到世间。世人不爱光，倒爱黑暗，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凡作恶的便恨光，凡作恶的便恨光，凡作恶的便恨光。活在罪中的人恨光。又说，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他们不来归向神，归向神的话语，不来归向神已给的启示，反而和这些作对，因为他们所行的是恶的。当今社会产生了很多问题，他们想强塞给我们同性恋、变性、堕胎以及各样性混乱的罪，他们想强迫我们接受它，并宣传成好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们的良心谴责他们，他们便恨光，他们不喜欢神真理的话语揭露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反对这些。你知道吗？今天你做什么都能被接受，除了你是基督徒，除了讲你信神所说的话语，他们会出来反对你，他们会教育你要学会宽容。然而对于那些不接受并阻碍他们议程的人，他们会绝不宽容，他们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嘿，这些经文太精彩了，所有这些都与我在教导的真理是什么一致。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也是神的话语所教导的价值观。任何抵触真理的人都恨光，反对这些。我知道有些人会想，嘿，你的思想可真狭隘。那只是并不存在大多数人所设想的灰色地带，你要么支持他，要么反对他，并不存在什么灰色地带。马可福音第四章中，我来分享一下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中的比喻。我一直在教导，神的话语是真理，它就是光，它是根基。这个比喻实际上马可福音第四章里所有的比喻都在讲神的话语就像种子。来看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说道，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下一个比喻讲的是小芥菜种，它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成了一棵大树，空中的飞鸟都来栖息在枝上。前面的比喻是撒种的比喻，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说，种子就是神的道。每一个比喻都在说神的话语就像种子。我认为这有很深的意义，神用种子来比喻话语是如何运作的，因为整个世界体系都是靠种子运作的。你知道你我都是种子的产物吗？种子必须被种下，你吃的所有东西都是种子的产物，无论是动物还是蔬菜，无论什么都源自种子，整个世界都是靠种子运作的。哇，我有太多东西想分享，我得用很短的时间讲完。你要是翻看创世纪，神创造万物的方式真的很独特。神不只是说要有树，要有动物。如果他只是这么说的话，那么当这些树和动物死了，他还得创造新的树，新的动物。可他并没有在今天起床以后说，让100万头新的牛代替以前的。他今天没在创造什么，他创造了最初的创造物。他说的方式是，他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他创造了万物，并设立了种子，使他们能够繁衍后代。完工之后，他就安息了。创世纪二章一节，他安息了，因为创造是如此完整，如此完美，他没有必要继续创造。他创造了始祖，赋予所有始祖繁衍的能力。整个世界系统都是靠种子运作的。同样，如果这个世界体系依赖于种子，那么神的国度也依赖于神话语的种子。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种子就是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种子。同样的，我不打算全部都解释，希望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你是鹳鸟不会带来孩子，你喝了孕妇喝过的水也不会怀孕，也不能站在一个人身边就怀孕，你必须播下种子，就像没有种子就不能怀孕一样，同样没有种子就不会有奇迹。然而还是有很多人来找我说，我需要得医治，你所依据的经文是什么呢？或者说你撒的是什么种子？哦，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某处经文说到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我忘了是在旧约还是新约，但圣经不是有这句话吗？这就像站在某人旁边一样，那不会让你怀孕，你得对他更熟悉一点，而不是说圣经不是说有这句话吗？我听别人说过， 不，你需要把神话语的种子种在你的心里，当它发芽的时候，你就会在灵里怀孕，最终你会生出你所怀的奇迹。奇迹应该是孕育出来的，但很多人不懂那样做，所以他们来参加这种特会，想让我生出你的奇迹，这就像代孕一样。我一直在默想话语，你却想让我给你生孩子。我爱你，神也爱你，他会尽力满足你，但要知道我会走的，我不会一直在这儿，之后你就混乱了，因为你不懂怎样怀孕。实际上，怀孕的过程比分娩的过程有趣得多。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孕育是很有趣的事，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每当我来拿某句经文默想，然后突然间砰，我就明白了。你知道吗？就在最近12年来，我们造了价值1.3亿美元的地产和建筑，并且无债务，毫无债务。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内心孕育的。我把话语，我希望有时间来讲，我有个很好的教导，叫做不要限制神。但主让我看到我在限制他，并对我说话，我就开始默想，我看到了神创造的非凡奇迹。当我们为这些建筑剪彩时，有人来找我，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兴奋。你不兴奋吗？我告诉他们，我很兴奋。但你知道，我只是波动不大。我们去过迪士尼乐园，不是这次，是以前，我们玩了过山车之类的游乐设施，他们会给你拍照卖给你。你现在给我拍张照，就跟我玩过过山车是一样的。我总是这个样，我兴奋的时候得告诉别人我是兴奋的。但有人说，看到这些建筑你不兴奋吗？我说，这些建筑我已经看过很多年了，我孕育了这些事物。实际上，当我眼睛不能看见，但心里却能看见它时，那才是真正让我兴奋的，因为我知道它一定会实现。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们，神的话就是种子。这里说，人把种撒在地上，他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意味着有时间。而这正是很多人所没有的，毫无耐心。他们来这里，希望有人伸手为他们祷告。如果他们离开前没完全得医治，基本上他们就会把种子毁了，他们不会信自己得了医治。在马可福音11:24讲到，当你祷告时，就得相信你已经得到，不是当你看见时，而是当你祷告时，然后你就必得着，必是将来时，不管是3秒、3分钟还是3周。但当你祷告时，你就得相信你已经得到了，你得相信这种子起作用了，这人撒种了，种子就钻到地下，你看不到种子在做什么，你只需相信这种子会开花，会结果。如果你每天都挖出来看它长大了没有，你会把种子弄死的。如果你每天都把种子拔出来，说我祷告了，但今天我没看见，也没感觉到什么，然后你去重新种下它，再来相信，你会弄死种子的。你必须相信，你必须对神的话语有信心。如果我种下种子，它就会运作，它会结果的。你就黑夜睡觉，白日起来，经文说他不晓得如何这样。我真的很喜欢这部分，因为要知道，我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那把刀，我不是什么都知道，也不需要什么都知道。我能种一颗种子，但人不知道它怎么工作的，没人知道种子是如何工作的。他们会说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的是如何配合种子工作，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种植，用什么土壤，要多少水分，多少养分，他们可以掌握这些，但无人能知道。你可以用人类积累的所有知识和资源， 聚集世界上一切精明的人，他们或许能制造出某种看起来长起来像种子重量也一样的东西，但当把它种在地里，人造种子就行不通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让种子起作用的。我不完全明白这点，但我经历过。当我刚刚信主时，我瞥见了一丝神所说的基督信仰的样子。我能看到神迹发生，我能在胜利和能力中行走。我看到了这些，但我与神希望我达到的地步还相差十万八千里。我记得当时我在祷告，那是在我结婚之前，我一个人在家，我跪在床边祷告，我翻开圣经。我说，神啊，我如何能从现在的位置到达你想要的位置呢？我毫无头绪，我没有导师，没有圣经学校可以读。我不知道如何从现在的地方到达我应该去的地方。我正祷告着，我睁开眼睛，我的圣经就放在我面前的床上。我听到主说，把你的鼻子埋进这本书里，他会教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哇，这成了我的生命。54年来，我日日夜夜都在默想神的话语，寻求他。就像刚才说的，你不知道怎么做，只要相信他，这就是神的话语，照着去做，将神的话语种在你的心田，并将它埋在那里，它就会起作用的。下一节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你知道吗？出于自然这个词是从希腊语 automatos 翻译过来的，自动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是说，土地会自动结出果实。哇，这太棒了！你知道吗？这对你有利，也对你不利。你的心是用于出产的土壤。如果你种下神的话语，它就会开始生出神话语所应许的结果。但如果你种下恐惧、私欲、愤怒、痛苦等等，你的心并不在乎你种了什么进去，它只是自动开始让它生长起来。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不理解我，因为我们不重视话语，甚至不重视圣经。所以我们只是让世界的污水流经我们，你听到的都是谎言和不信。你会想，我不信这些，所以你会认为这些不会影响到你。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如果你认为你能看、能听、能默想不敬虔的事而不会受它的影响，那你就被骗了。你的心会去接受种在里面的种子。你知道，当有人来找我说一些负面的话语时，我会尽量善待他们，我通常不怎么粗鲁，但我学到如何不允许别人对我说些负面的话，不用花很长时间。要是等我到家过了一个小时，我才开始说奉耶稣的名，我拒绝那些话，他就已经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一旦我听到负面的东西，我就会奉耶稣的名说不。这就是以赛亚书54章17节中说的，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亨通。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注意这里把武器和攻击你的舌头罗列在一起。你知道话语就是武器吗？这武器要么是对付魔鬼，要么就是对付你的。假如你不信的话，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使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你必须定负面的话语为有罪。所以我学会了，如果有人过来说，嘿，你今天看起来不太好，而他们还要说些什么，我就会奉耶稣的名说不，我是蒙福的，我就开始抵挡他。如果我马上抵挡，他就对我没有一丝影响。但如果我给他时间，那么你的心就会立即开始产出那些东西。 你知道我和杰米看电视的时候，我们会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遥控器。一旦有广告时，我们只看安迪·格里菲斯秀和霍根英雄之类的节目，都是些老年人的节目，所以每个广告都是关于某种疾病的。我是说，砰一声，我们就把它关了，因为我不想让这些种子进入我的生命。我知道有人觉得这很极端，但这就是我活得健康、不生病的原因。已经50多年了，我就是没生病。我不相信会生病，你不能让我生病。我知道有人会认为，嘿，没这种事，跟我学就对了，我很健康，你不能使我生病。因为我不会，撒旦不能直接让你生病，你必须先孕育疾病。有些人会想，我没孕育疾病，我做了什么呢？你相信了自己只是个普通人的谎言。毕竟现在是流感季节，我觉得我得生病了，经文可没有这样的说法。圣经说瘟疫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唯你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若你能对此坚定立场，只要任何时候、任何想法、任何言语与之相悖，你都能奉耶稣的名说不，你定他的罪，你没必要生病。在出埃及记23:25说道，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带疾病离开。你知道带和离开在疾病的两边，意思是关闭，这是希伯来语 sur， 意思是关闭，我会关闭你里面的疾病，这是个应许。我可以一直一直讲下去来教导医治，但要知道应许已在。如果你只是坐着说，哦，我不信，我是说生病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你只是在相信谎言，这会允许撒旦进入你的生命。你不必活在病痛之中，你不必活在贫困之中，你也不必带着抑郁生活。54年来我没有过抑郁，我不会抑郁，你不能让我抑郁。我经历过很多令人沮丧的事，但我并不沮丧。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觉得你真奇怪，我觉得你才奇怪，有神的能力却不使用它。我不是在谴责那些没像这样生活的人，我是说你可以像那样生活，但为何要退而求其次呢？你为何要为你有生病、贫困、抑郁的能力而竭力辩护呢？那是因为你相信了谎言。神的话会教给你不同的看法，这里说它会自动结出果子。还有，注意这一点，嘿，太棒了，这是我去年才学到的。在第28节中说到，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是自动生出来的。我这里要说的是，你得用脑子想一想才能明白，这很值得你们思考，你们不妨试一试。你知道吗？种子实际上并不能真正长成树。好比你种了一棵橡子，我以前听人拿着苹果种子说，谁都能数出苹果里有多少颗种子，但没人能数出种子里有多少个苹果。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但你知道种子里并没有苹果树吗？橡子里没有橡树。种子是一种催化剂，能使土地生产。他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同样，如果你花时间读创世纪第一章，神说地要发生树木和青草，地要生出活物来，然后他们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神的话语是种子，它激活了泥土中的东西。有一次有个人对我说，你就像泥土一样普通。他那样说并不是在夸我，但你知道吗？泥土很了不起。 你知道你所看到的一切曾经都是在泥土里的吗？要知道所有的东西，地毯、布料，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这个是用树做的，任何塑料、钢铁、铲子、矿石，所有的一切，你和我都是神用泥土造的。你吃的东西，所有动物也都是神创造的。地上的一切万物都曾经是在地里的。而种子只不过是一种催化剂，它能激活地下的神奇力量，能按其种类产出东西。你种下玉米就会长出茎杆，上面会结出玉米。你种豌豆，它会结出豌豆，但果实是由土地结出的。这对我们的应用是，当你重生时，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灵里，你和耶稣是一样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是新造之物，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你的灵里，你和耶稣是完全相同的。有些人会感到冒犯，说你是说你就像耶稣一样在灵里。是的，我的肉身不像耶稣，它需要被改变，我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更新。但当我重生后，我成为一个新造物，在我的灵里，我与耶稣完全相同，我应该得到和耶稣一样的结果。如果我把种子种在心里，它会激活我里面医治的能力，它会激活兴盛、喜乐、平安，它就会自己结出果子。有些人认为这太简单了，不，肯定要比这更强大。就像撒种的人一样，你不必弄懂它，只需要把种子种在地里，别动它。如果土是好的，我们的土是完美的，我们重生的灵是完美的。你把神的话语种在那里，它就会给你带来你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你需要医治，就拿起医治的经文来默想。箴言四章二十二节说，神的话是使全身康健的，寻见他们的就寻见了生命。把这个应许记在心里，记住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节，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把这些经文放在心里，如果你不让魔鬼种下其他的想法种子，说你会死，这是不治之症，已经没有办法了。每次你听到这样的话，你就得做点什么，你得定那些话的罪，说不，那对我无效。所以只要你把神话语的种子种在你的心里，并昼夜思想，它就会起作用。罗马书八章六节说，属肉的思维就是死，属灵的思维乃是生命和平安。属灵的思维，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道，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就是灵，所以属灵的思维就是要有话语的思维。如果你的思维被神的话语所支配和掌管，那么它带来的就都是生命和平安。如果你有不属于生命和平安的东西，那是你在心里种下了不属于生命和平安的东西。我告诉你，我说的很简单，你得有人帮你才能误解这点。但我们从小被养育，就认为，哦，不是的，这只是就有这些事发生，我也没办法。当我再大些时，当你迈入四十岁时，他们会庆贺你步入中年，送你成人尿片，还要说什么你要开始走下坡路了。亚当能活九百三十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知道人活四十岁就要走下坡路了。他不知道有流感季节。这些人直到三四百岁才开始生孩子。你可以在创世纪第五章中读到，他们不知道怎么死，而我们被教会了怎么死。我们被教导说，哦，这是遗传的，某某有这个问题，所以你也会有。 我父亲54岁时就去世了，他去世时我才12岁。每次我去买保险或者参军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你，你的家族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我有很多次被医生诅咒，说我会死，因为我爸爸有心脏问题。我母亲活到96岁，健壮如马，为什么他们不按她的遗传基因算呢？但他们总是会让你看最坏的情况，所以如果你那么说，我记得我和杰米，我们参加过一场服侍，我们破除了世代相传的咒诅，说这些再也不能支配我们，我不再那么信了。但你们中有些人就是接受了。你家族中有女性患过癌症，她们死于乳腺癌，就是那种情况，我想我也会这样。撒旦种了一颗种子，如果你不管它，它就会生长，结出它自己的果子。但你可以把那种子拔掉，种下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只会按其本质结出果子。我告诉你，我这番话意味深长。如果我们能深信这些，我向你保证，你会阻断撒旦的侵害，你不会再让他在你心里撒种了。你会拿起话语，昼夜思想，就像约书亚记1:8，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就是如此简单。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23:7。我的表扬你，周六早上来坐这里听关于话语的讲道，所以你对话语是渴慕的。我也和很多人打过交道，而大多数人都过多地融入这个世界，世界支配着他们。巴里谈了很多关于我们如何让循环播放的新闻、政治言论等偷走了我们心中的话语，并把这些负面东西种在当中。你不能把头埋进沙里不闻不见，但同时你可以坐下来掌管你的思维。甘坚信曾说过，你无法阻止一只鸟从你头顶飞过，但你可以阻止它在你的头顶筑巢。你不能阻止每个想法临到你，但当它出现时，你可以斥责那个想法，奉耶稣的名说不。你能用你的武器把这些想法夺回，把它们攻破。你可以问问杰米，当我们开车时，如果在收音机里听到什么，他们会说现在是流感季节。我从来不会听到这样的话而不出声，奉耶稣的名对我无效。没有哪个季节是神的话语不起作用的。每当有人提到新冠病毒，这种99%的人都能熬过去的病毒时，我不会让恐惧进入我的内心。我坐在那儿说，瘟疫必不挨近我的帐篷，唯我眼观看，见恶人遭报。我说的是神的话语，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必须住在那里，你不是去那里旅游，你不是去那里度假，也不是去那里每日灵修的，这是你住的地方，你住在那里。然后第二节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你得说出来。你知道新冠病毒出来的时候，我公开地告诉人们说，我不会生病的，我不会得新冠的，我不相信我会生病。有些人，尤其是牧师，来责备我说，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他们不会那样说，那就是他们得病的原因。你必须说出来。让我这么说吧，有些人认为，哦，我得病了，或有些什么症状，你是在定我罪吗？不，我不是在定罪你，但这就像跑马拉松一样。你知道神造我们每个人都能跑26.2英里吗？还有，我怀疑这里没几个人现在能做到。但你知道你有这种能力吗？ 我也不想跑26.2英里。但只要经过训练就可以，我有这个能力。还有一种表达方法，都知道阿诺·施瓦辛格吧？我有和他一模一样的肌肉。你们都在笑个什么？我有和阿诺·施瓦辛格的一模一样的肌肉，只是没练出来而已。但如果我每天花10个小时在健身房，并用增肌粉或其他手段，我也能练出来。我不会这么做，但我有这个能力。如果那是我要做的事，我就能做到。当我告诉你能得医治的时候，我不是在定罪你，如果你没做到，我是说神给了我们能行在全然健康中的能力，你也能行在全然的胜利、喜乐和平安中。如果你没有做到，我也不是在定罪你，如果你还想生病，那也没关系。你可以带病去天堂，事实上你比我会先到，所以我不是在反对你，你可以那样，但我说的是，这是我们的潜能，但没有你的努力，它是不会发生的。你必须拿起神的话语来默想。我要来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开始相信耶稣所提供的一切。如果你还没做到，也不要被定罪。我曾试过马拉松训练，我只是觉得我不是一般人，能比别人做得更好。他们说你必须练够一年，我觉得我练3个月就能跑完马拉松，结果我伤到了自己，不得不放弃，因为这需要时间。所以我不是在定罪你，如果你明天、下周或一直都没做到都没关系，但如果你开始拿起神的话语来默想，我保证你能到达一个地步，你会活在胜利中，征服一切，而不是被征服。这是神的旨意。因此，不要因为我说的而被定罪，但也不要变得自满，不要因为疾病、贫穷、沮丧和失败而抗拒真理。要认识到神为我们做成了医治，但神想要的方式是我那不名为毫不费力的改变的教导，就是建立在此原则上。你撒下种子，种子就会发挥果效。你没见过任何苹果树在呻吟、尖叫、摇晃，然后砰的一声结出个苹果，这就是种子的本性，它使土地生产，就结出果子，它来得毫不费力。你能到甚至不知道怎么生病的地步。周围的人都生病了，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生病。我不知道怎么贫穷，怎么抑郁。嘿，我在默想话语，他所做的就是产出生命和平安。 Amen Amen， 赞美神。 Thank you, Jesus.